大家好，在进入今天的内容之前，我需要向大家诚挚道歉。
师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关于我们第四十四集提到的中国控制全球 70% 白银供应这个说法，我在发布前没有充分验证这个数据是错的。实际上，中国的白银矿产量约占全球 13%， 排名第二。我把中国作为工业消费大国的需求数据和供应数据搞混了。
那实际情况是什么？
中国确实在白银市场扮演重要角色，但不是透过控制矿产供应，而是三个面向。
那其他数据呢？
我们已经逐一重新验证了本集中的所有数据，包括上海交易所的保证金、库存变化、全球供需等。今天这集是第四十四集的修正版。财富有道的核心价值就是提供准确可靠的资讯，这次我们做得不够好，真的非常抱歉。
我们会更加谨慎。
是的，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留言指正，让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并更正这些错误，以后我们会更加小心查证每一个数据。好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式内容。师妹，在进入主题之前，我要先说明一下，我们刚刚获得一些最新资讯，觉得情况比较紧急，所以特别制作了三集节目来提醒大家。这是第一集，我们会谈上海白银市场的保证金危机和中国即将收紧的出口门槛。第二集会聚焦台湾的太阳能产业。第三集会从全球视角来看2026到2027年的趋势演变。
听起来很重要。
非常重要，而且时间非常紧迫。今天距离2026年1月1日还有两个星期。
哎，对啊，马上就要过新年了。
但这个新年对全球白银市场来说可能是一个分水岭。因为从2026年1月1日开始，中国将大幅收紧白银出口门槛。这个消息你听说了吗？
什么中国要收紧白银出口？这影响会很大吗？
影响确实不小。中国在全球白银供应链中扮演着多重角色，矿产银约占全球 13%， 排名第二，仅次于墨西哥的 25%。 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白银工业消费国。2023年工业用银达8124吨，占全球工业需求的 40%， 主要用于光伏和电子产业。从明年1月1日开始，中国商务部规定新申请出口资格的企业门槛提高到年产80吨以上，西部地区40吨，这会把大部分中小型企业挡在门外。
等等，那全球其他国家怎么办？白银不是工业必需品吗？
冰果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。而更严重的是，在中国宣布这个政策之前，上海的两大交易所已经在疯狂提高保证金，释放出市场紧张的信号。
师兄，你说的是那个上海交易所提高保证金的事情吗？我记得你之前提过。
正是，而且这次不是一家，是两家交易所同时动手。2025年9月26日，上海黄金交易所把白银保证金从 17% 提高到 19%， 这已经是2025年的第六次提高。一个月后，10月21日，上海期货交易所也把保证金从 13% 提高到 15%。
一年提高六次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
这不叫风险管理，这叫紧张控制。你知道正常的商品期货保证金是多少吗？通常是 5% 到 10%， 而上海黄金交易所的 19% 已经接近现金交割的水平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
是不是说他们担心有人要求实体交割，但他们拿不出足够的白银？
完全正确，而数据也证实了你的判断。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白银库存从2021年的3091吨下降到2025年12月的780吨左右，降幅超过 74%， 而在11月底库存一度低到只剩446吨。
天哈，这不就是快见底了吗？
没错，而同时期交易量却维持高位。想象一下，仓库里的银子越来越少，但交易需求依然强劲，这是什么概念？
这就像是50个人排队要领银子，但仓库里只有一盎司。
这个比喻用得好。实际上，全球纸银市场的杠杆比例确实很高，也就是说，每一盎司的实体白银，市场上可能有多张纸合约在声称对它有所有权。
那如果大家都要求实体交割呢？
市场就会出现紧张，这正是上海两大交易所谨慎的原因。他们透过提高保证金，让持仓变得更昂贵，鼓励交易者平仓或者转仓，而不是要求实体交割。
但这能解决问题吗？
短期可以缓解压力，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。因为白银的短缺不是投机造成的，是结构性的。根据世界白银协会的数据，全球白银市场从2021年到2024年持续出现供应短缺。
持续短缺具体有多严重。
2024年全球白银供需缺口约5000吨，而这些短缺是从哪里补上的呢？主要是从地上的库存，但地上的库存不是无限的，正在快速消耗中。
那为什么会一直短缺呢？矿山不能增产吗？
这就是白银供应最致命的问题。大约 70% 以上的白银是其他金属矿的副产品，主要来自铜矿、铅矿、锌矿、锌矿。当这些金属价格不好的时候，矿山减产，白银产量就跟着下降。而且从发现矿到开始生产，平均需要10年左右。
所以即使现在白银价格上涨，短期内产量也上不去。
正是如此。而需求端呢，却在快速增长。太阳能板、电动车、5G 基站、 AI 数据中心，这些全部需要白银，而且很难替代。白银的导电性是所有金属中最高的。
那中国收紧出口门槛会造成什么影响？
我们来看实际情况。中国不仅自产约 13% 的矿产银，还是重要的精炼加工中心。更关键的是，每年消耗全球 40% 的工业用银。一旦出口门槛从明年1月1日大幅提高，可能会有两个效应：出口减少，加上中国的光伏等产业需求持续增长，全球其他市场的供应紧张会更明显。
这听起来真的很严重。
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点。根据中国海关数据，2025年1到4月，中国银锭出口量为1402吨，同比增长 6.8%。 虽然我们还没有10月的官方数据，但市场传言出口量创新高，很可能是因为具有出口资格的企业都在赶在新规生效前出货，
被他们是在抢最后机会。
正是如此。而这些白银主要运到了伦敦和纽约的金库，其中 99% 流向香港，但这只是暂时缓解了市场的压力。从明年1月1日开始，门槛一提高，很多企业就出不了货了。
那时钟，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
我们可以从三个时间段来看。短期，也就是2026年第一季到第二季，白银价格可能出现上涨压力。当市场意识到供应门槛提高带来的影响，实体白银的溢价可能会上升。
溢价上升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说，如果纸银期货价格是60美元，实体银币或银条可能要付更高的价格才买得到，因为供应紧张。中期来看，2026到2027年，全球供应链可能被迫调整，西方国家会寻找替代供应源，可能是秘鲁、墨西哥、澳洲，但这些调整需要时间。
那长期呢？
长期来看，白银可能从工业商品升级为更受重视的战略资源。中国这次收紧出口，其实和稀土管制是类似的思路。虽然白银储量中国不是第一，但在精炼加工和需求端都具有影响力，价格会受到供需基本面的支撑。
听起来，如果现在不赶快拿到实体白银，以后可能真的会更贵。
这正是我今天想强调的重点。很多人还在关注纸银的价格，觉得现在60美元左右已经不低了，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纸银和实体银的价差可能会扩大。
价差扩大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说，纸银期货的价格可能还在60美元、65美元，但你想买到实体银币或银条，可能要付更高的溢价，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，因为供应确实紧张。
那为什么会这样的？
因为纸银市场的规模远大于实体市场，交易所可以发行纸合约，但他们无法凭空变出白银。当越来越多人要求实体交割的时候，供应压力就会显现。
所以上海交易所才会这么紧张。
没错，而且这不只是上海的问题。2024年伦敦市场也出现过白银租赁利率大幅上升的情况。
租赁利率上升是什么信号？
这意味着市场上有人急需借到白银来交割，愿意付出较高的成本，这是供应紧张的指标。
那师兄，如果听众现在想要获得实体白银，应该注意什么？
第一，要了解实体和纸银的区别。距离2026年1月1日只剩两个星期，一旦中国的出口门槛提高生效，市场可能会有反应。第二，如果要买实体，要确认是真正的实体交割，不要只是纸上权益。
那买什么形式的实体银比较好？
银币、银条都可以，但要确保是认证过的品牌，比如加拿大枫叶、美国阴阳、澳洲袋鼠。买的时候记得要求实体交割，不要接受只是仓储收据。
为什么不能只接受仓储收据？
因为仓储收据还是一种权益证明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的风险敞口就不一样。这是我们节目一直强调的核心原则。
对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。
第三点，要有心理准备。 现在买实体白银可能要付比纸银价格高一些的溢价，但这个溢价反映的是实体供应的真实情况。
那师兄，你觉得白银会涨到多少？
我不做价格预测，因为那是投机思维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当供应持续紧张，当工业需求持续增长，当全球有资金在寻找实体资产时，价格的方向是由供需决定的。
供需决定价格。
而且白银市场相对较小，全球一年的白银矿产产量约 2.6 万吨，按照目前价格计算，总市值还不到1000亿美元，在全球金融市场里这个规模相对有限。
对，如果有资金流入，
市场会有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不是投机建议，这是让大家了解供需基本面，而这个实体供应的窗口正在收紧。
那如果有人说等白银回调了再买呢？
你可以等，但你要问自己，如果2026年1月2日中国的白银出口门槛真的提高了，市场发现供应确实受影响，你觉得实体银的溢价还会维持现在的水平吗？
听起来不太可能。
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即使纸银价格波动，实体白银的溢价可能继续扩大，因为短缺是真实的，不是心理预期。太阳能板工厂需要白银来生产，电动车工厂需要白银来生产，这些需求不会因为价格波动就消失。
对，需求是刚性的，
工业需求就是这样。而且根据世界白银协会的数据，2024年工业用银需求预计增长 9%， 其中光伏用银从2023年的6017吨增长到2024年的7217吨，增幅 20%。
那师兄，你觉得这次会像1980年的白银危机吗？
完全不同。1980年是亨特兄弟仍未操纵市场，那是投机泡沫，2001年的白银高峰也主要是金融投机推动的，但这次是结构性的供需变化，是真实的工业需求快速增长。
对，这次的基本面不一样。
对，除非太阳能不用银了，电动车不用银了， 5G 不用银了， AI 不用银了，你觉得可能吗？
不可能。
所以这次的供应紧张是结构性的，长期的，而中国收紧出口门槛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个催化剂。
听你这么说，我觉得真的很紧迫。
师妹有给你算的时间，今天是12月16日，距离2026年1月1日还有16天，如果你现在下单买实体白银，运送到手上可能需要1到2周，也就是说你现在下单可能刚好在中国出口门槛提高前拿到手。
那如果晚了几天呢？
晚了几天，你可能就要付更高的溢价，或者选择更少，因为全球的经销商也在关注1月1日的变化。
所以真的是关键时间点，
可以这么说。而且我要强调，这不是在制造恐慌，所有我说的数据都重新验证过了。上海交易所六次提高保证金，这是官方公告，库存从3091吨降到780吨左右，这是交易所数据。中国商务部在2025年10月发布的2026附2027年度白银出口企业申报条件，明确规定新企业需年产80吨以上，这都是公开信息。
那为什么主流媒体没有大幅报道这些？
因为主流媒体关注的是纸银的价格波动，他们较少深入分析实体市场。而且坦白说，金融系统不希望所有人都去抢实体白银，因为那会凸显纸银市场的杠杆有多高。
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个节目。
正是财富有道的使命，就是把这些资讯分享给我们的听众，不是告诉你们买什么能赚钱，而是告诉你们供需基本面如何运作，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。
那师兄，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听众的吗？
记住三个原则。第一，实体为王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的风险敞口就不同。第二，时间关键，距离中国出口门槛提高还有2周，供应链可能会有变化。第三，这是配置，不是投机，买实体白银是基于对供需基本面的理解，不是赌价格短期涨跌。
好的，师兄，我记住了。
最后用贾博士最喜欢引用的那句话做结尾，去球要去的地方等，而不是追着球跑。现在球正在往实体资产那里滚，而时间窗口正在收紧。
明白了，师兄。
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